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个礼拜四美国股市啊，在我们线上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义婷，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那义婷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影响市场的两大因素，第一个当然是通膨，就是美国呢明天将会公布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是市场最关注的通膨率。那么下个礼拜呢，联准会呢，那么它举行的FOMC 会议也会决定它最新的货币政策，彼此之间其实是有因有果关系的哈。所以我们怎么去看待现在全球金融市场在观望、张大眼睛等待？所以呢，现在的市场似乎都是小涨小跌。
没错，昨天的话以 S&P 500来看的话是收在4219点，那事实上离它的20日均线4192点是非常的接近，也代表的是过去这半大半个月的时间其实都在大概1200上下小幅的波动，那事实上跟上周我们连线的时候的市场环境是几乎是完全一样。那虽然上周五在非农就业报告公布结果不如预期之后呢，股市有小幅上涨，但其实涨幅并不明显。
嗯，
那整体来看的话，整个观望氛围是非常非常浓厚。那当然呢，虽然说是大盘基本上看起来好像是波澜不兴，但事实上我跟我几个朋友在那聊天说，其实这未来这一个月我们大概可以不用睡觉，因为有几个数据是非常的重要，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是像今晚上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那应该是会是牵动市场的心理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标。那四月份的CPI 呢大概是4.2%，那预期五月份是4.7%，也就是说会比四月份再进一步的升高。那即使公布的数据没有像预期的 4.7 这么高，但其实就我的观察，或者说就我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说通膨进一步的推升应该是相当可以被预期的。那当然这不是唱衰大盘，而是说我们真的看到一些很明确的数据，除了说上周跟各位报告过的就是二手车价的大幅攀升之外，另外来看的话就是一些实质面的企业的活动，也告诉我们其实通膨进一步上升应该是必然的事情。例如说最近一份 NFIB 的小型企业报告当中有提到，将近40%的小型企业已经调升售价。那另外的就是未来3个月可能会提高产品售价的小型企业呢是43%。那通常呢，在整个产业供应链的一个架构来看的话，小型企业一般来说它的议价能力或定价能力是相对偏低，
是它很难转嫁给消费者。
是，那但现在已经有40%的一个小型企业已经提高售价，那43%的小型企业未来3个月还会再提高售价，所以基本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做这个生产物价转嫁的这个动作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除此之外的话，以小型企业来说的话，有1/3左右的小型企业主表示他们会愿意加薪去聘雇员工，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找不太到员工。所以这告诉我们就是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循环式的一个通膨环境的，而不是说很单纯因为物价上涨，然后很单纯因为原物料价格上涨，很单纯因为缺工所带来短暂的一个通膨的环境，很有可能是一个循环性的状态。也就是说当民众的工作意愿低落的时候，那厂商因为手上有订单，未来的订单也很明确，他必须要去生产，所以他就必须要去找到人，他就要去增加他的薪资。增加薪资之后呢，这些民众假设他愿意回到工厂或是公司去上班，那他的所得增加的话也会再度推升他对于消费的一个动能，所以会呈现一个 螺旋状循环式的一个通膨环境。
所以原本呢，其实是原物料所带动的，也就是供给这一部分的成本增加，或者是它的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供需缺口而带动的这一个价格的上涨。但是在另外一边，现在看起来需求面也明显的其实是对于通膨变成有注意了，那就是缺工这件事情使得他们加薪所得越来越增加。当然之前的纾困其实就已经累积了很多的所得增加跟储蓄增加，这个我们之前就已经跟他提过了。可是刚刚这个议庭所提到的这一个NFIB 的这个调查里头，对于美国小型企业，他第一他的转嫁能力已经提高了，然后第二他也愿意加薪来找员工，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最弱势最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族群，如果他们都可以转嫁成本，如果他们都可以增加薪水来雇工的话，那么整个由这个需求面这边带动的通膨，其实这一边也已经准备好了。
是，其实也回到就是上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事实上，非农就业报告很多的 headline 的新闻都说非农就业数据不如预期，那的确如此，就是55.9对照66.3万人，的确是不如预期。但是如果去细拆来看的话，那原先受到疫情受创最严重的就是餐饮旅游业，增加了29.2万人。那因为那个经济活动终止，那大家回在家里线上上课，所以一些教育体系的员工也大幅的没有工作，但是上个月也增加了14.4万人，就显现出这些受到疫情冲击最大的一个产业类别来说的话，它的营运活动已经开始重新回笼。那同时呢，就是五月份的长期失业的人口，这是长期失业人口指的是失业27周以上的人口，减少了43.1万人。那这个是历史上几乎是最高的数据。那薪资的增长的话是 1.98， 预期是 1.6， 前期是 0.3， 所以其实在在这都显示其实美国的就业市场并不像就业报告显现这么疲弱。那很多的州政府也意识到这个状态，就是说招工招不到，那所以说很多的州政府已经决定，就是至少在下周开始的话，就会去停止纾困金的一个补贴。那另外一个面向来看的话，就是职缺，然后四月份的职缺呢，来到了928.6万人，相较于三月份的职缺，然后828万人是再增加了100万人。所以整个看起来的话，事实上，就数据面呈现来看的话，其实美国的就业市场并不像可能大家看连续两个月就业报告不如预期，新增非农就业不如预期，就认为它是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它不是疲弱，它其实只是有太多的人不愿意去上工，不愿意去就业，所以数字上看起来新增的就业人数不多，但是现象面所呈现出来的反而是缺工。
是，那例如像那个美国最大的一个像类似104网站这种的招聘网站的 CEO。他其实有在近期提到，他说他有一个很好笑的，他说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工作，因为大家都在家里炒比特币，炒一些股票，所以不需要工作。
所以这已经不是纾困金的问题了，他另外有所得来源。
是，那这其实 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社会现象啦，但是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显现出整个美国的就业市场也好，或者经济体也好，都是呈现一个正向扩张的一个脚步。那现在的问题就是缺工缺料，那缺工缺料的问题假设能够解决的话，事实上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会呈现一个猛爆式的一个增长。那特别是在未来的大概3到4个月当中，其实是蛮有机会的有出现这个现象。
好，这个猛爆式的经济成长，它其实就基本面来说，其实对美国经济是好的，对不对？就是如果说美国人的所得是增加的，那么其实也不必担心失业，他们就是敢消费。所以你看到美国全美的零售协会呢，他们其实现在预测，他们今年的整个零售销售成长会成长13%哦。这个从美国这种成熟经济体来讲，这个数字非常的惊人，但是这一些经济上面的热会不会影响到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我们要怎么去预判呢？
其实就联准会的态度来看的话，其实就我们的判断，其实我们认为说最晚会在8月份 Jackson Hole 的时候 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政策指引，那甚至有可能会在下一次下两次开会，因为下一次是下周嘛，就七月底的这一次有可能会有一个进一步的讨论，就是怎么去做量化宽松的逐渐退场，那先是缩减购债规模，再来是停止购债，再来是缩表，那最后就是升息嘛，那这样的一个缩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一个步伐是这样，那很有可能会在未来这三个月的时间，联准会给出越来越清晰的一个路径，特别是在量化宽松的部分。那因为现况看起来的话，就是市场上的资金真的太过腐烂，所以从两周前跟各位做报告的时候，就有提到说联准会做大幅的逆回购，其实就是从市场收回短期资金。那这些短期资金目前是银行把钱还给联准会的话，其实是零利率的。在这种零利率状况之下，大家还是疯狂的把钱还回去，就显现出整个金融体系的浮资真的太多了。也就是说，从货币的层面来说的话，联准会是有必要去做一些也许不必这么快就去做所谓升息的动作，但至少在购债部分的话，也就是说投注在市场的资金来说的话，已经没有像半年前一年前有这么大的一个资金缺口的需求，那现在反而是资金过多的状态。所以其实联准会确实是有必要去思考要去调整它的货币政策。那联准会相对起来做的，目前来看的话，会让很多市场人士认为说联准会的动作太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说，就我的观察，联准会现在在做货币政策调整，除了长期关注的失业状态，这种长期关注的物价状态以外，金融市场的稳定也是他关心的重点。那假设他整个回收资金的动作太快的话，很显然的就是会造成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动荡。所以我认为说，联准会目前看起来他在做货币政策调整部分的话，也许会比很多人想象中的更缓慢也好，或是更迟滞也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说，他会把金融市场的状态衡量在整货币政策当中。
好，所以疫情提了一个联准会不愿意说的他内心决策的思考，就他愿意公开说的都是就业跟通膨，对不对？哈，他说就业市场好啊，通膨啊不能够过高啊，这个才是他的真正操作货币政策的时候应该要参考的指标。但现在看起来，其实美国联准会是会考虑到这个股市的荣枯的。就股市如果大跌，美国联准会其实并不乐见，他们希望呢股市能够维持在相对的高档，所以联准会不愿意大动作的缩减它的货币政策，背后因素是这一个，对不对？
其实除了股市之外，其他的金融市场，例如像是债券市场，应该也会是联准会关心的焦点呢。那其实毕竟像去年市场很紧张的时候，联准会开始去改变它的一些该来去买进的一些公司债，这都是为了稳定当时的一个公司债市场的一个流动性。所以其实联准会远比过去更关心金融市场的状况。
好，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这种情况之下，联准会要怎么样子让金融市场放心，然后又可以缩减呢？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那么在我们线上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逸婷，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所以逸婷，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么美国的联准会下个礼拜二、礼拜三的利率决策会议呢 ，FOMC 会议呢，那么目前看起来还不敢说它会有大动作，对不对？因为如果就通膨的角度来讲，其实通膨的威胁是很真切的。如果我们从就业市场的角度来讲，其实就业市场并没有疲弱，就业市场呢反而是缺工的。在这两个因素之下，然后再加上市场流动性其实是非常丰沛的，所以它的隔夜负买回操作才会不断创历史新高，飙破了5000亿美元。这个代表市场简直是烂头寸，多到了一个爆。这三个因素理论上来讲，联准会都应该要立刻改弦更张，修改它的这个购债规模，至少把它每个月的1200亿美元先缩减了。但是市场似乎并不认为它会这么快的就缩减购债规模，为什么？
事实上，我认为其实市场还是 对于联准会不能说相当信任啊，但是至少就是没有违背一个铁律，就是不要跟联准会作对，因为联准会现在的说法还是认为说通膨是一个暂时现象嘛，所以就整个金融市场来看的话，的确显现出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即使上个月份公布四月份的 CPI 或者是说接近月底的时候公布PCE， 其实都是远高于市场原先的预期，甚至是十几年以上的一个相对高水位，但是就债券市场来说的话，殖率基本上完全没有任何的向上扬升的态度，甚至是往下降。那主要的因素还是在于说，在过去一段时间，联准会还是持续的去沟通的是通膨是一个短暂现象，但这个时候其实市场或是投资人反而更要去提防说，假设这不是一个短暂现象，或者是未来例如像是今天晚上所公布的经济数据，或是未来几次公布的一个通膨相关的数据，在显示说这不是一个短期现象，甚至是它向上扬升的速度远比市场预期还在快，那这就会改变市场的预期，也就是说市场就会不再信任联准会所声明的就是通膨是有短期现象的一个说法，那这个时候金融市场调整就会非常剧烈，也就是说殖利率很有可能会快速攀升，那进而造成股市的一个很快速的下跌。
好，我们其实看到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啊，这边呢，这个议婷帮大家准备了这一个线图表哈。这个线图表当然因为这个黑色底，这个看起来可能比这看起来还是蛮容易的哈。你看到这一个黄色的这一条线啊，黄色的这一条线呢是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当然你看到从去年的低点，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在今年初的时候曾经有一度飙升，对于金融市场也产生了压抑，但现在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是一个狭幅整理，但是是偏弱的，而且在美国联准会呢开会前夕，其实它现在最新我看到那个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已经降到了 1.487% 了，所以其实 是相当疲弱的哈，那么殖利率是往下降的，代表资金是往债券走的，然后呢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反而是相对强劲，然后跟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已经是越来越接近了。那么这个在美国联准会开会前夕，你从这个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数字来看的话，它呈现的是市场的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看法？
基本上其实就过去的经验来说的话，就是短期的公债殖利率其实更加反映联准市场对联准会的一些看法，那也就是说从过去这半个月的时间来看到，我们看到长债殖利率是偏弱，大概就是弱势整理状态，但短期的利率来说的话就是缓步的去走升，它没有很强，但至少它呈现出来的是缓步走升的一个态势，这显现出在整个交易市场当中已经慢慢的有些人去认为或是联准会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会去调整它的货币政策立场，所以在一些短期的债券市场当中的话，已经有人开始做一些调整跟提防，那当然了这并不明显，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长债例如说持平或是维持现在这种相对弱势的整理，但短债的殖利率跳升速度很快的话，那可能投资人心中的一个警铃就要响得更大声，那现在就是稍有提防看一看应该就还好，但整体看起来的话，其实联准会一定就我的观点一定会在今年之前做一些政策面的调整，那这很多时候啊也许已经不是联准会可以去决定，而是数字是不会骗人，经济数据是不会骗人，它呈现的一个样貌就是如此，那当然短期之内联准会可能有它的一些安定金融市场的一个政策面考量，不得不去做一些安抚人心的动作，但终究经济数据很有可能去逼迫联准会必须要去做一些调整，那假设是这个情境的话，其实对金融市场来说不见得是好事。
好，所以我们很快的来做一个假设哈，当然这个假设有点冒险，因为下个礼拜四就见分晓了嘛。好，所以这一次的美国联准会会把它的购债规模缩减吗？
就我们的观点来说哈，我们觉得这次并不 并不会，但是会拿出来做讨论。
所以这一次会讨论，但不会缩减，对不对？
好，
但是你判断的是今年之内，它势必要缩减规模，甚至于可能更进一步的有，就我们刚刚提到了四部曲嘛，对不对？哈，第一个先是缩减规模，然后第二部分是就完全停止 QE， 然后到第三部分的时候呢，我甚至于要缩减资产，好，就是从市场把资金收回来，然后最后一步才是升息。你觉得今年之内一定会有动作？那个动作会做到哪一步？
基本上我们觉得说今年至少会缩减量化宽松，应该是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嗯，
那会不会完全缩表？以目前联准会的态度来说的话，可能性并不高，但他必须要对于经济环境的一个转变做一些回应。那不然的话，未来的一个货币政策调整会远远比市场预期的更加的猛烈，那对于市场反而是一个伤害，而不是一个注意。
好，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一次只有讨论。因为这市场其实 也已经反应很久了哈，如果市场只有讨论而并没有缩减任何的这个购债规模的话，那么金融市场会如何的反应？
其实应该说未来一段时间到月底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偏向于高档整理的可能性，甚至 S&P 500有机会看到历史新高，因为其实现在也很接近了，那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对，
那因为市场的资金还非常的充沛，所以投资人还是会去寻找可交易的一些STEAM 或者就可交易的一些题材去交易，然后推升大盘走高。但我认为说，其实投资人应该要趁在高点的时候去慢慢的去调降你的持股部位。那主要的因素还是在于说未来的变数很大，例如像是拜登的一个基础建设案应该难产的几率是很高了，因为最新的
现在看起来每一次谈判都失败，
都失败。那第二个就是G7 在上周末其实有一个最低税负，全球最低税负值的讨论。那这目前来说的话，市场还没有把它 price in 到你对于接下来的未来明年开始未来几年企业获利的冲击的影响。那因为这其实达成共识以后到立法其实还有时间，
很长
对，还有很长的时间，但投资人对这个议题其实并没有很大的一些讨论。那要必须要去想在心里的是说，什么样的企业最受利于过去这种有避税天堂或免税天堂的环境？事实上是第一个大型跨国企业嘛，第二个其实就大型跨国企业来看的话，相对受惠的产业其实是科技业，特别是科技股当中的半导体跟healthcare， 就特别是大型药商。那科技业其实对全职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其实如果这个东西落实的话，其实对于未来科技股的一个评价，或者说它的一个企业获利的一个影响一定会出现，那有可能会造成相对应的个股或是产业的一个股价出现震荡，那这必须要去提防。那第三个要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散户又过度疯狂了。
对，现在民营股又是四处流窜。
是啊，就像那个什么 AMC， 就是今年以来的神股啊，YTD 涨了2400%。那上周又涨了83%。同一时间，更值得大家关注的应该是过去一周的时间，它的一个 option 就是做多选择权的一个成交量是$116亿，那比Spider ETF、Spider S&P 500 ETF 或是 QQQ 或是甚至特斯拉这三个大型的一个交易对象，它的选择权的成交量更大，还要更大，所以这反映的是那个散户投资人又再度疯狂。其实对于大盘结构来说，它都不是一件好事。
它很像台湾早期的股有色。
对，喊上去之后呢，就想尽各种方法再去赚的更多。其实这对于大盘结构来说是不利的，特别是从过去这半个月以来，很明显看到整个美股的成交量是不断的下滑，过去这九个交易日都在五日成交均线之下，所以显示出投资人特别大型投资人基本上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至少没有很热烈的去做交易。但是散户投资人却是非常疯狂，所以短线上其实居高思维，S&P 500已经 接近历史新高。
所以你觉得 S&P 500是有机会再创新高的，但是呢再创新高的那个高点反而是要小心注意的，然后你对于大型跨国的科技公司你要特别提出一些小心注意的地方，因为这个最低税负制可能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
这会是一个长期的冲击，但不会是马上显现在股价之上。
好，谢谢逸婷，谢谢。